彼此互相尊重啊，互相敬爱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助合作，神的爱，佛的慈悲，于是才能真正落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，落实到一切众生啊，这个是神圣的教化，我们不能不懂啊！所以宗教徒，我们敬爱自己所奉行的宗教，我们同样也敬爱呀别人所奉行的宗教。我们知道是一不少，社会才会有安定，世界才会有和平。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才会有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所以绝对不能够敌对呀，敌对是错误的啊。中国圣人说仁者无敌啊，仁是个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心里面没有怨，没有敌对，仁者无敌啊。伊斯兰教他们的经典《古兰经》，《古兰经》每一段经文前面第一句话，安娜确实是仁慈啊，安娜是他们称上帝的名号，上帝确实是仁慈的呀。对一切众生都是仁慈的所以仁慈博爱的心胸，仁慈博爱的行为，就是佛境界，就是上帝的境界，就是神圣的境界。我们要学佛，必须要懂得仁慈博爱啊。与仁慈博爱相违背的，那就是魔境界。我们能够掌握到纲领，掌握到原则，才能够转凡成圣啊，才能够远离魔境界啊，随顺佛境界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云何能及爱于海，增长大悲海。爱是贪爱，这个字里面包含着见思烦恼。是从我们妄心里面生出来的，这个爱是从妄心里面生出来的。这个是感情的，欲是从外面来的，财色名食睡，佛家称为五欲。色声香味触法也称为六欲。 迷了，这些东西在外面诱惑我啊，勾引起内里面的烦恼啊，喜怒哀乐爱无欲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七情啊，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本性的智慧，障碍了我们自信本具的德相。使我们长期不能够脱离轮回，原因在此地啊，我们自信里头大慈大悲呀，透不出来啊，大慈大悲仁慈博爱是我们心性里头本具的本有的啊，透不出来，这是六道凡夫的通病。凡夫之所以变成凡夫，凡夫不能转变成圣人，原因就在此。善财向菩萨请教，怎么样能够把爱欲断掉？啊，自信本具的大慈大悲呀，能够增长啊！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前大众迫切需求的一个问题。啊，可是爱欲海，我们现在已经堕落在爱欲海里头，而且堕落得相当的深呐，不容易处理呀。佛菩萨虽然讲了许许多多的理论方法，我们听了也会点头啊，而事实上呢，事实上不肯离开呀！啊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啊，还是贪嗔痴慢，还是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要知道这决定不能够脱离轮回，决定不能够证得佛果。可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佛法教学的目的有一条说法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眼前的这个爱欲啊，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细细的去思维去观察，这个爱欲是苦啊，不是真正的乐啊！啊，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，祈求得到眼前好像爱欲短暂之乐，你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的代价。 换得来很短很短的这种快乐啊，不值得了。你所付出的代价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你造作的业障。这是你付出的代价。代价的后果，三途六道。很少人觉悟，很少人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，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你对于眼前五欲六尘的享受自自然然就淡过了。五欲里头，财色名食睡，现在是大家拼命的追求啊！你真的能追求得到吗？如果真能够追求得到，我想释迦牟尼佛了，也就不会阻止我们去追求。实际上追求不到，你用种种手段方法求得的，还是你命里头有的。你命里头没有，你决定求不到。你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用种种不正当手段去追求是错了。为什么？命里头有的，不求还是会得到。何必要造作罪业？这个事实真相，这个道理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很透彻。大家要多看多听啊！我对于初学佛的同修，我总是劝他先把《了凡四训》念三百遍，然后再谈学佛，用这个作为学佛的基础，你先念三百遍，你就明白了，你的心就定了，你自然会得福报。这个科目比什么都重要。印光老法师当年在世，一生提倡了凡四训。我早年学佛，对他老人家这种极力提倡，感觉得非常迷惑。他是佛门的大德，为什么不提倡？佛教的这些经论，提倡了凡四训，用意何在？现在我们才真正明了。他老人家的苦口婆心啊，挽救现代社会的戒运，了凡四训是很有效果的一种修学方法。佛经虽然好啊，来不及了，救急了凡四训有很大的作用。首先叫我们呢明了因果，认识因果， 善因决定得善果，恶因决定有恶报啊。人要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因果报应的事实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自然就会收敛，不敢作恶啊，知道作恶对自己决定不利啊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的爱欲，自自然然的就降低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慈悲心，你的爱心一定会慢慢的增长啊，懂得爱护一切众生啊。再下面一个问题，云何能避三途八难门，开人天涅槃门？三途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三恶道啊！啊，八难，这个难是比喻。我们人呢，遭难，遇到了困难了，没有办法脱离难。八难里面，前面的三条就是三途啊，所以你要是堕三途啊，你是遭了难。你很不容易处理啊。那么三途业因是什么？造作恶业啊，业因非常复杂，在许许多多复杂业因里面，佛给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条，恶鬼贪心啊，我们今天贪名、贪财、贪食、贪利，天天贪心在增长。将来果报恶鬼道去了啊，鬼是贪心，贪心变恶鬼啊。那由此可知，如何能够脱离恶鬼道，把恶鬼道这个门鬼门关把它闭起来呢？关闭起来呢？不贪，鬼门关就关起来了，贪心增长啊，鬼门关开得好大了，哎，你不知不觉就走进去了。贪心是鬼呀，啊，嗔恚是地狱啊，愚痴是畜生呐，啊，什么叫愚痴？是非真妄颠倒了啊，把真的当作是假的，把假的当作真的啊，把善的当作是恶的，把恶的当作是善的，这叫愚痴啊。愚痴是畜生道，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，这个三条就是恶鬼地狱畜生的业因。 我们如果想不堕三恶道，佛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断贪嗔痴，你就不堕三恶道了。学佛的人有没有贪嗔痴？有啊。学佛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断贪嗔痴，学了佛之后还堕三恶道。你看学佛贪图佛法，世间他不发，他不贪了，他贪佛法。我们问贪佛法的人要不要堕恶鬼道？肯定堕恶鬼道。为什么呢？他的业因是贪，不过贪呢换了个对象，他贪佛法，他不贪世间法，将来堕恶鬼道啊，在恶鬼道里头享福，不受罪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贪的是善法，还是脱不了恶鬼道啊。在恶鬼道里面，那佛讲的恶鬼道有多财鬼，有少财鬼，有无财鬼，大概是贪佛法的可能会变成多财鬼、少财鬼，鬼里面享福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佛法也不能贪，佛法也不能有嗔恨。怎么说佛法有嗔恨呢？我修这个法门，我喜欢这个法门，看到修别的法门呢，他就讨厌，他就毁谤，他就起嗔恨心。这样的人虽然学佛，还是要堕地狱道。自赞毁他了，依旧是毁谤三宝啊，大错特错。往往犯这些错误的人，自己完全是不知不觉，还以为自己是对的。这个我们在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，这些人呢，实在讲，虽然是学佛，甚至于出家，对佛法不通啊，对佛法不懂啊，真正通达佛法，知道，佛以无量方便法门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法的法门不一样。根性跟法门相应呢，决定得度。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我们都要尊重，都要礼敬，决定不可以说我不喜欢这个法门，我不学这个法门，我就厌弃它，这个观念错误。我要尊重它，我要礼敬它。我为什么不学呢？跟我的根基不相应。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，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。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他们所修学的法门都不一样，彼此尊重，互相赞叹，决定没有说毁谤哪一个法门。这是我们的好榜样不但对于佛门的宗派互相尊重互相赞叹，连我们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都一律平等看待， 啊，也是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完全没有分别啊。善财童子去参访圣热婆罗门，这一位善友是什么身份呢？印度教的长老啊，佛陀那个时代称婆罗门教，我们现在称印度教。圣热婆罗门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印度教的长老，他的德号叫圣热。善财童子就参访他了，他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是充满智慧的人，在我们佛教里称他是佛，他是菩萨，但是他所示现的身份是印度教的传教士，是印度教的长老。你从这个地方看，佛法对于所有的宗教都这么样的尊重，都这么样的赞叹，也都这样的认真向他们学习，变形外道，这也不是佛教的，都是属于其他宗教的长者。我们今天主动的访问其他宗教，礼敬其他宗教，赞叹其他宗教，读诵其他宗教的经论，学习其他宗教，这是佛在华严经上教我们的呀。我们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呀。我们学习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所以今天外国有提倡多元文化，所谓多元文化就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世界大同啊，不分故土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我们是一家人呐！世界大同啊，外国人叫多元文化，我们中国人叫世界大同。现在许许多多外国人有这个思想，有这个理念，这个思想好的思想。这个理念是好的理念，希望全世界人与人之间就像父子兄弟一样，相亲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祈求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这个，外国人推行多元文化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推行世界大同。外国是看到近代社会的动乱， 生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了，冷静思维啊，怎样挽救啊？这才提出啊多元文化的理念啊。这个理念在我们中国3000年前典籍里面就记载啊，最明显的《礼记》里头《礼运大通篇》啊，这个是啊多元文化最高的理想，最高的理念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们应当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介绍给西方的圣者啊，来促进世界大同啊。那我们在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看到，是大同的落实啊。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到200多个不同的族群啊，他们在华藏世界你看生活的多么融洽，这个里面决定没有争执，大家和睦相处，大家都平等对待啊，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啊，这就是佛的国土。我们怎样能够其如？完全靠觉悟啊！觉悟的人没有自私自利啊！觉悟的人看一切众生一视同仁，看一切众生都是看自己一样。自他不二啊！啊，迷惑的人自己跟别人界限画得很清楚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问：我到底有没有觉悟啊？我是在觉还是在迷？就从这一点，你去思考、去反省，你就知道啊，我跟一切众生当中没有界限的，我觉悟了。我跟众生当中还有界限的话，我没有觉悟啊。佛经念得再多，甚至讲得天花乱坠，还是有界限。你的觉名字觉啊，好像是觉悟了，实际没有觉悟啊。你的心理没有改变，你的行为没有改变，真正觉悟了，心理行为统统改变了啊，你的爱欲淡薄了，你的慈悲呀增长了，你懂得爱人了，你懂得爱护众生了啊，你不会再做三恶道的业了啊。所以远离贪嗔痴，三途的门关闭了。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困难啊，叫拔难嘛啊。三途之外头一个生长寿天，你遭了难。长寿天是指什么呢？六道里面的四空天，四空天寿命长啊，飞翔飞翔天寿命8万大劫 为什么说升到四空天，这个是六道里面最殊胜的最高的境界了？为什么甚至遭难呢？那个地方没有佛法啊，佛菩萨在六道里的弘法利生呢，上面直到四禅天啊，下面呢到这个人间啊，这在当中这一段啊，三途里面虽然有佛菩萨应化，很难度啊。而四空天里面呢，佛菩萨不应化啊，没有佛的教化，所以他这个难主要就是学佛的机会没有了，这是真正的难啊，真的遭了难啊。啊，不是指其他的，学佛的语言没有，四空天没有啊，四空天总说叫长寿天啊，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缘分接触到佛法啊。那么其次的呢，佛告诉我们视之变聪，这也是呢啊，世间聪明智慧辩才无碍，这种人他不相信佛法，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，他还有一番歪道理来驳斥你啊，这是虽然在人道，虽然遇到佛法不能接受，这人遭了难了啊，盲聋喑哑啊，也在拔难之中。虽然有机会接触，但是自己有残缺啊，盲，没有机缘看到佛像，没有机缘看到佛经啊，聋，没有办法听讲经说法，哑，自己有疑问没有办法问。对于佛法的修学比一般人呢困难多了。善财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如何能够啊避免三途八难啊，开人天涅槃门。人天涅槃门就是我们现代所讲的五乘佛法啊，人臣天臣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声闻缘觉菩萨是属于涅槃门。换一句话说，众生闻佛法绝不堕三途啊，啊，可以免除三途八难，这是我们学佛所获得殊胜的果报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云何能除三有系缚尘，入种智解脱尘？前面所问的着重在果报上讲的，这一条所问的呢着重在因行上说的啊，三有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有了习气种子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三界。在三界当中，如果我们把欲 这个无欲的享受放下，财色名食睡放下，决定没有贪着。你来一生呢，就不会再生在欲界了。啊，你生到哪里去？色界天去了。啊，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对于财色名食睡还会不会动心？这个事情很现实啊，不能骗人的。自己认真反省反省，对于这个五样东西还有贪念，决定在欲界。所以参禅难啊！我最初学佛呢，对于禅非常向往啊，禅宗的典籍我也涉猎了一些啊，最后想想没有办法啊，我决定没有能力去修禅。为什么呢？欲不能断啊，啊，欲不能断，无论修什么定啊，修什么样这个禅定，你都没有办法生四禅天啊，你决定在欲界啊，欲界六欲天啊，对于这个爱欲淡泊，你在欲界天呢升得比较高一点，欲界六层天嘛，越往上面去爱欲越淡泊，没有断啊。但我们在事上断不行啊，念头上要没有才是真断啊，事上我们离开了，可是念头还有啊，还会起心动念呢、啊、你才晓得这个欲界是多么不容易。原理啊，欲界真的放下了断掉了，你能够生四禅天啊，四禅天的是色界，你还执着有形色啊，色界四禅有十八层天啊，看你对于色法执着程度的浅深啊，你也执着的浅，你就升得高啊，十八层天你往上升，你要是分别心重啊，那你的地位就比较低啊。如果对于色也不分别，也放下了，这才能生五色界天。越往上越难。升到非翔非飞翔天，还是出不了三界，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呢？它有色界，无色界有，这叫三有啊，有这个业因，它就有果报啊，你就没有办法离开系缚。这个系缚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你出离不了三界，尘就是代表三界啊，必须要脱离三界六道， 你才能入佛的解脱城。解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自在啊。